中共突然公布美籍抗日名单，乌克兰在俄领土建包围圈。中共专家指，中国要面临三至五年饥荒，再爆食安危机。菲律宾前市长被控洗钱，与中国犯罪分子有联系。以总理面临高压，撤出费城走廊交活人质。涉中共间谍案，美华籍神经科专家妻然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观众朋友，好多服用了三高代谢宝的客户给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德弗朗佐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只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同胰脏呢啲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嘅发生同发展。而我哋为大家推荐嘅三高代谢宝，佢个独特配方系专门为咗调节呢啲关键器官嘅功能而设计噶，使用嘅系全天然成分，目的系提供全方位嘅健康支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响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中共官方罕见的首次对外公布2590名美籍抗日烈士名录。专家分析，中共想在美国大选前缓和中美关系，实际上可能还会跌入一个自己挖的历史黑洞。同日，俄官媒突然提问北京是否对乌克兰出售无人机，中共一句话想模糊过去。据中共央视报道，3号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首次对外公布2590名美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向美国释放伪装的善意，尤其在美国大选前，他想要低调的表达友善来让美国的两党未来或者对中共围堵可以轻一些，亦是一种大外宣的认知战。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表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访华见了习近平和王毅，那就可以理解到中共此时此刻非常重视同美国关系的沟通和缓和。中共想要展现过去其实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同盟国立场，有些高级黑美国。资深媒体人唐浩表示，尴尬的是当年美军是协助中华民国政府抗日，不是中共政权。当时中共根本没有空军，中方此举讲明在美国的科技限运和制裁之下，北京当局想要修复同美国的关系，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回天乏术，需要美企美资输血，借助这个举动，北京亦在分化离间美日联盟。有网友说，再公布一下江东被俄罗斯屠杀的数十万同胞的名单，自己一牛就是上金岭、长春湖，一认衰就是黄河绝恋、美国飞行员，是不是经济不好？有求于美国和西方社会啦，可不可以进一步表达诚意，在天安门广场立个碑，将美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刻上去呢？当日中共外交部突然被俄新社记者问到几乎通过波兰公司等途径购买中国无人机的消息时，中方声称一直严控无人机出口，反对军事目的。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有几乎的个体公司采购中国廉价无人机，同时进而开发自己国家风格的无人机军备设施， 分析认为中共此举被揭露，显然会损伤同俄国的关系。而在战场上，乌军继续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东部亚历山德罗夫卡展开攻势，企图以钳子形状的攻势包围此地。三号，乌克兰占领更多要塞之际，亦收获了逃亡的俄军留下的大量敏感的机密文件，并移交给了媒体。据悉，借助这些文件，几乎掌握了库尔斯克地区所有俄国建筑的文件，还有其他的领域。这个被认为是俄国最大的一次情报外泄。X 平台博主发布的情报说，目前乌克兰获取的情报有俄国外国特工的秘密链。俄国情报部门调查了北约秘密生物实验室和阴谋论。战争初期，普京认为不会在乌克兰遭遇抵抗，亦不知道其军队的真实状况。泄露的消息指出，在当下，普京本人可能亦不知道俄国核武力量的真实状况。另外，亲俄的塞尔维亚近期突然宣布从法国采购军备战斗机，在今年12月份将对法国交付36架米格29战斗机援助乌克兰。俄罗斯杜马前副主席帕尼纳告诉俄媒消息部，这个举动没有对俄国进行通知，同时该国准备从法国购买12架阵风战斗机作为战略武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参与了与欧盟的大规模合作协议，旨在发展经济。该国亦曾透露，曾经通过第三方对乌克兰转送了价值8亿欧元的武器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渡过难关。外界认为这些战斗机有助于乌克兰取得空中优势，但是对于俄国的关系来讲，这样一笔巨大的援助将构成一种难以挽回的打击。近日，被认为是中国御用的经济学家卢论元发出警告，中国恐在今年底最迟明年春天会爆发粮食危机，而且预计将持续3至5年。他的话引发了民众的担忧，都害怕上个世纪的大饥荒将再次重演。另外，继毒杞子事件之后，又传出硫磺八角事件。中国媒体爆料，在中国市场超过90%的硫磺八角二氧化硫残硫量超标16倍。中共经济学家卢论元强调说，这场粮食危机将不会是一年的危机，而是3至5年的危机。粮食价格将涨到远远超过大家想象的水平。经济学人亦报道表示，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和去年的强降雨导致小麦欠收，这个将直接冲击中国主要粮食供应。然而，中共则对外宣布早已采取策略。据多方报道，中共近年大量采购粮食，粮食储备量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玉米储备占全球69%，大米占60%，小麦则达到51%。但是，这些储备是否真的能够惠及到广大民众？外界存有很大的疑虑。问一下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发生饥荒的时候，中共当局会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吗？如果你认为会，请打一个一字；认为不会的，请打一个二字。其实不用等到饥荒，在正常的当下，中国各地近日都有传出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比如在山东胶州，一名外送员发现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晕倒在家中，还有在广东东莞，有网友拍到有人饿死在街头，一些农村地区农民被迫流浪，拾荒的影像亦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传。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却在向俄罗斯大量出口蔬菜。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直至6月，山东寿光每年向俄罗斯出口高达50万吨的蔬菜。讲完了粮食危机，再来关注食品安全危机。中国媒体新京报近日表示，中国市场上大部分都是违规的硫磺八角，在市场上搜集的样本检测发现，二氧化硫残硫量达到每公斤500 mg， 超标16倍。主要原因是硫磺八角的卖相好，制作时间短， 价格更便宜，结果就渐渐霸占了市场。一名八角商透露，即使硫磺八角泛滥，亦好少被检查，因为检查的时候市场会通知，不摆出来就得了。另一位商家坦言，现在中国的国内市场超过 90% 是硫磺八角。报道表示，摄取过量的二氧化硫会使人体器官的黏膜受损，还会产生恶心、呕吐等症状，长期过量摄入会引发慢性中毒。4号，印尼司法部长宣布，前菲律宾华裔市长郭华平将被遣返回菲律宾，郭被指控同中国的犯罪集团有关，涉嫌洗钱活动。之前作为班班市的前市长，郭华平在遭到菲律宾参议院的通缉之后逃往印尼。印尼司法部长阿格塔斯表示，具体的遣返时间尚未确定，将取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另外，郭在逃离的过程中曾经得到了一名前中国警察的帮助，被捕时还同一名中国僧人同时被捕。今年三月，菲律宾当局在班班市的一家赌场进行突袭，发现了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离岸赌博园区，并解救了近700名被劳役的工人。随后，菲律宾参议院在五月对郭华平展开了调查。菲律宾多个执法机构，包括反洗钱委员会，对他和另外35人提出了87项洗钱指控。反洗钱委员会副主任阿鹏表示，案件总共涉及约70亿比索，约合1.26亿美元。郭华平被指控洗钱超过1亿比索，约合180万美元。执法官员表示，这些犯罪活动与郭华平所拥有的土地有关。菲律宾总统马可斯表示，郭的被捕已经对那些试图在菲律宾逃避正义的人构成警告，而那些帮助郭华平离开的人将会付出代价。菲律宾司法部长雷穆拉则表示，他仍然怀疑移民局的一些人参与了郭华平及其兄弟姊妹7月份的逃离行动。郭华平声称自己是天生的菲律宾公民，但他在以菲律宾公民身份竞选公职时留下的指纹，后来被发现和中国公民郭华平的指纹一样。据说郭华平的父亲是华人，并被质疑为中共做间谍，对此郭表示否认。此案发生之际，菲律宾对中国的活动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亦日益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年面临巨大的压力，被要求从费城走廊撤军，从而优先解决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以色列国防部长格维尔在推文中说，不应该和凶手谈判。星期一晚间，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从费城走廊撤军，这会将人质陷于危险之中。控制费城走廊对于带回人质和抵制哈马斯的武装进攻至关重要。费城走廊是位于加沙和埃及边界的一条狭长地带，长达 8.6 英里，自2005年以来一直是哈马斯的主要走私路线，使该恐怖组织得以生存和武装。内塔尼亚胡坚称说，控制走廊可以防止哈马斯通过地下隧道进口武器，还能够防止类似去年的恐怖袭击。据一位匿名官员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等人就认为应该放弃对该走廊的控制，至少在短期内做出让步以换取人质的释放。在哈马斯杀害6名人质之后，费城走廊在近几日引起了以色列民众激烈的争论。一些人主张走廊可以由国际部队来巡逻，或者使用以色列的远程监测技术来确保边境安全。另外一些人说，现在让出走廊就会鼓励哈马斯的暴行，而强有力的军事是确保以色列长期安全的唯一途径。格维尔在 X 上说，面对一个冷酷的杀害6名人质的组织，不应该和凶手谈判，而是应该停止谈判，停止向他们提供燃料和电力，持续施压 直到他们完全屈服。联合党主席金池曾经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将个人的政治利益置于国家之上。一些政府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等高层似乎不将救回人质当作首要任务。以色列当局正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在国内，人质家属和工会正在发动大规模示威和罢工，要求确保人质安全的获救。在国际上，美国不断施压，英国亦已经决定暂停对以色列的部分武器的出口。三号，专注于华裔群体的美国媒体 NextShark 报道指出，美国伊利诺伊州爱文斯顿西北大学的知名神经学家伍英博士在7月10号自尽离世。在这个之前，他因为同中共当局存在未公开关系，卷入了美国政府针对间谍行为的调查。伍英1963年出生在中国合肥，在史丹佛大学获得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并进行了前 mRNA 剪接的开创性研究。职业生涯包括在哈佛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职。离世前在埃文斯顿西北大学任职将近20年。在2009年，吴英加入了北京的千人计划，帮助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培养学生。在近年来，吴英因为同北京的关系遭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外国干涉调查的主要目标，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遭到毁灭性打击。南华早报指出，在吴英结束生命前无奈，西北大学因为他与中共的潜在间谍行为，关闭了他在范伯格医学院的实验室。吴英的个人教学资料页面已经从该校医学院的网站上消失，其他和吴英出版物和资助记录亦被删除，这个可能是他选择结束生命的原因。然而，亦有怀疑认为，吴英的死亡是否可能直接和卷入中共间谍案发生未公开的和中国政府有关的联系有关，从而成为了被中共灭口的目标。吴英在去世后被埋葬在芝加哥玫瑰山公墓，他的家人拒绝接受采访。目前为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仍在继续进行针对中共学术间谍行为的调查，相关消息引发热议。有美国网友评论说，我了解中国科学家无论是不是公民都受到中共特工的压力，他们要求学者提供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来自中共、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